Hello，大家好，我是安征明，欢迎回到读书时间。还记得几年前，我曾经被动地对科幻文学产生过一些兴趣。为什么说是被动的呢？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这个文化审查政策，在老中这种近乎变态的意识形态管控之下，强意识形态的文艺作品基本上都熄火了。于是，科幻这种弱意识形态的题材就成了一张安全牌。再加上科技发展是当下时代的主旋律嘛，各大出版公司就都开始推科幻文学。于是，当时我合作的一位出版编辑也建议我去写写科幻，我觉得试一试倒也无妨。于是呢，就去把有名的科幻作家的作品都看了一遍，写了一部科幻短篇，投给了读客的一个科幻比赛，没想到真的获奖了。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微博认证从人文艺术博主变成了科幻作家的原因。但其实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写过科幻了，所以那个认证现在来看真的是有点尴尬。不过我已经因为网暴和封杀退出微博了嘛，所以也懒得改了。那说到这儿，有的观众可能就好奇了，为什么我就再也不碰科幻了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我发现我确实不喜欢科幻。科幻界最有名的那些作家，比如阿西莫夫、海因莱因、阿瑟·克拉克、特德·江等等作家的作品，我全都读了。而读过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科幻这个题材真的不适合文学，只适合影视。做成影视会成为很好看的爆米花电影，但是写成小说就是一股网文感。在这些大师级的科幻作家里，唯一能打动我的就是石黑一雄，所以我之前曾经专门做过两支影片介绍他的书，分别是《克拉拉与太阳》和《莫失莫忘》。而其他的科幻大师，如果横向的去与其他题材的文学大师相比较的话，我觉得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比性。当然了，这只是我一个人的观点哈，科幻迷如果不服的话，可以在评论区骂我。但我真觉得科幻文学圈好像是有一种逆向淘汰机制一样，反而是一些不怎么被吹捧的作家水平更高一些。就比如我不久前刚给大家介绍过的奥地利作家马尔伦·豪斯霍菲尔的《隐墙》，又比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本美国作家奥克塔维亚·巴特勒的《写孩子》。这位作家其实非常厉害，是科幻界最高奖项雨果奖和星云奖的大满贯。但是很奇怪，他却不如一些成就比不过他的科幻作家受追捧，合理怀疑是不是有种族歧视的成分在里面。我还记得这个小说是好几年前疫情的时候，一个喜欢科幻的朋友推给我的。当时我也是在给他抱怨，我说这个科幻文学有点无聊呀。然后呢，他就给我推荐了这个小说，然后巴特勒就直接成了我心中最喜欢的科幻作家。今年这个小说总算是出了中文版了，所以我才决定做这期节目。那接下来呢，就让我给你们讲一讲这个血腥猎奇，但又真实的让人脊背发凉的故事吧。写孩子的故事发生于一颗遥远的星球——提里克星。统治这个星球的高等智慧生命被称为提里克人。提里克人与我们想象中的人完全不同，他们的身体长达3米，有着类似于地球爬行动物的骨骼结构，每节身体有4对足，还有一条能遮人的尾巴。同时呢，他们又像水生动物一样柔软和优雅，可以旋转翻腾，跳跃滑跑，动起来仿若无骨。提里克人的很多生物学特征都与地球上的一些昆虫类似，他们是一个完全由雌性组成的社会，雄性的数量极少极少，唯一的作用就是当种马，交配完受精完之后就会立刻死去。他们的成长发育过程也跟一些昆虫非常的相似，是一种变态发育。最初呢是一颗受精卵，爬出卵壳之后就会变成一种蠕虫的状态，随后才慢慢的长出脑袋、手脚和尾巴。他们的繁殖方式则跟地球上的马蝇一模一样，是通过叮咬其他动物在他们的伤口里产卵，然后这些卵就会寄生在被称作玉体的宿主身上，吸收玉体的营养发育，直到钻出卵壳。而钻出卵壳后，蠕虫形态的幼虫就会开始疯狂地啃食玉体的血肉。如果不在这时候把幼虫取出来，幼虫就会一直啃食，直到把充当玉体的动物啃食殆尽。但是提里克人的繁殖率却不像昆虫一样，他们的繁殖率非常非常的低。他们虽然会在玉体体内植入许多枚卵，但是通常情况下，这些卵能有一两只发育成幼虫就不错了。 直到一群地球人坐着飞船来到他们所在的星球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提里克人终于找到了完美的喻体，能够让他们一次繁育出七八只幼虫，并且幼虫的身体还更加强壮的完美的喻体。没错，就是地球人。许多许多年前，一群地球人为了逃离地球上同族的杀戮和奴役，就驾驶飞船逃向了遥远的宇宙，最终落脚在了提里克人的星球。提里克人接纳了这些地球人，而交换的条件就是地球人中的一些个体要为提里克人充当喻体。不过这些为提里克人充当喻体的地球人并不会被幼虫啃食血肉而亡，因为在喻体表现出虚弱到幼虫真正开始啃食血肉之间还是有一段缓冲的时间的。所以只要把握好这个时间点，把充当喻体的地球人开膛破肚，把他身体里的这些幼虫全部取出来转移到动物的身体里面去就行了，这样充当喻体的地球人缝好之后还能再继续活下去。于是提里克人就和地球人达成了协议，地球人开始为提里克人充当喻体，像动物一样被圈养在保护区内。但地球人毕竟也是高等智慧生物呀，这种将他们置于家畜的地位的秩序肯定是无法长久的，所以很快保护区里就出事了。有的地球人实在是接受不了这样的处境，就开枪杀死了一个提里克人和为他充当喻体的地球人。于是呢，为了让提里克人和地球人能够和谐地共存下去，让地球人接受充当喻体的命运，两族人决定改变一下现在的这种秩序，把这种圈养和交易转变成一种婚姻关系。提里克人会像结婚一样与一个地球人的家庭结合，然后与这个家庭的女主人从小像姐妹一样长大，承担起照顾这个家庭的责任。然后呢，在这个女主人的儿子当中挑选一个身体强壮的男孩来充当自己的喻体。而这本小说的男主甘恩就是一个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被他家的这个提里克配偶选中的喻体，我们就称他为男主了。男主家的这个提里克人配偶叫提加泰，我们就简称他为加泰了。加泰是一位活跃的政治家，通过帮助有权势的提里克人和地球人牵红线来为自己赢取政治资本。然后就像其他的异族家庭一样，这个加泰呢也是从小和男主的妈妈一起长大，情同姐妹。在妈妈还没有孩子的时候就答应了加泰，将来一定会把自己的一个孩子给他当喻体。但是呢，当妈妈真的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却开始舍不得了。她一方面顾及自己与加泰之间的感情，另一方面呢，又不忍心让自己的儿子去受这种罪，于是就陷入了深深的内耗之中。提里克人可以产下一种无精卵，人类吃了这种无精卵之后，可以大大延缓衰老，将寿命延长一倍。提里克人的尾刺还有麻醉作用，能让人类身体的一切不适感瞬间消失。所以与地球人结成配偶的提里克人都会给自己的地球人家庭提供无精卵，在亲昵时蛰他们一下，哄他们入睡。但是自从母亲因为舍不得儿子而陷入内耗之后，就开始拒绝吃加泰给他的无精卵了，拒绝从加泰那里接受任何的好处，任由自己的脸上长出皱纹。而同样内耗的还有被选为喻体的男主。从小到大，他听到的一切声音都在告诉他，孕育生命是一个伟大的使命，给提里克人充当喻体是必要的，是一件好事，是提里克人与地球人的双赢。加泰也不断地安抚男主说，等你到了年纪，自然就会理解那种事了。男主自己也已经看过无数的生育过程的图片了，但男主心里还是害怕，哪怕对方是对他们的家庭有恩，一直温柔细心地呵护他的加泰，他也不想给他当喻体。而当他亲眼目睹了一场生育的过程之后，这种恐惧又变得更具体了。那是一个名叫洛马斯的男人，他的配偶是一个名叫提库基德的提里克人。加泰负责为他接生，男主呢则负责宰杀一头动物供幼体啃食，于是就有幸目睹了整个生育过程。书里面是这么描写的，加泰用他的裤子绑住他的双手，高高推起，掀过头顶，然后让我跪着压住裤子，勒紧固定。他无助地哭泣，但紧接着加泰就卷起了他的衬衫，塞进了他的嘴里，然后将他开膛破肚。洛马斯的身体里渐渐钻出了一些浅色的肉虫。我闭上了眼睛，这比看到腐败尸体上爬满细小的蛆还恶心。加泰找到了第一只幼虫，幼虫很肥，身子内外都沾满了它的血。他继续在洛马斯的血肉间翻找，又找到两只幼虫。哎呦，还有呢， 加泰说着又拽出两只粗长的幼虫，你们地球人的身体真是寄生的好地方。结束后，男主冲出屋门，跑到大树底下疯狂的呕吐，然后站在那里泪流满面。他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哭，但就是怎么也止不住。男主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但是同时他也看到这个名叫洛马斯的男人是为了爱自愿给这个名叫提库基德的提里克人充当御体的，在被开膛破肚的时候还不断地呼唤着库基德的名字。而男主知道接下来就该轮到他自己了，因为加泰对他说，今晚我就要植入第一枚卵，你听见了吗，甘恩？此时男主的母亲已经妥协了，虽然嘴上还说着你觉得我会为了自己长寿而卖掉自己的儿子吗，但是还是在加泰的安慰之下重新开始服用延年益寿的无精卵。而那一晚，男主则用枪抵住了自己的下颚，质问加泰，你从来都没有问过我的意愿，我对你来说到底是什么？你真的在乎我吗？你真的在乎给你生孩子的那个人是我吗？而加泰却说，我的选择很久以前就定下了，今晚要做出选择的人是你。如果你非要选择自尽，那我只能找你别的家人当御体了。但是如果你选择了我，那我保证不会让你遭罪，我会好好照顾你一辈子的。于是最后男主放下了枪，在复杂的心情之中自愿承担起了御体的角色，故事也就在这里落下了帷幕。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不久前我给大家讲过一本叫《回归家庭》的书，那本书研究的是为什么很多英国职业女性在结婚之后选择回家当家庭主妇。作者在采访过程中就发现，几乎所有家庭主妇都会说，这是我的选择，是我选择了回家，是我想要多陪陪孩子。然而当作者追问他们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的时候，答案却往往是因为工作环境难以兼容带孩子，因为丈夫在事业上的升职空间更大，因为雇主缺乏弹性政策，因为孩子的托育选择有限，价格又很高。这就充分说明，所谓的自由的选择其实都充满了很多很多迫不得已的成分，说是自愿的，其实都是被逼的。而写孩子这部小说其实就是利用了科幻背景，设置了一个极端的情况，把这种结构性的压迫无限放大，展示在读者面前。男主甘恩最后看似是为了爱自愿选择了充当御体，但是我们其实都看得出来，所谓的爱只是男主为自己的尊严找的一块遮羞布而已。男主的全家都受到加泰的庇护，他们的安全、食物、土地、生命都来自这些外星人的恩惠。在这样的结构中，孕育提里克人的孩子不仅仅是个人问题，更是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契约。所以在这一背景之下，拒绝怀孕就不再只是个人的反抗行为了，还意味着背叛家族，背叛地球人与提里克人之间的契约，背叛他们共同打造的秩序。再加上男主如果不怀孕，其他的家人就会遭殃，他们的家庭总归是逃不过这一劫的，所以男主才做出了所谓的选择，自愿承担起了孕育者的角色。加泰在故事的结尾让男主自己选择是否接受他的卵的那一段，真的是看得我拍手叫绝，这不就是典型的对配偶的 PUA， 对配偶的精神操控行为吗？加泰的温柔中其实全是强制，之所以摆出一副急于选择的姿态，纯粹是为了用这种方式进行情感勒索，让对方产生更强烈的压力和责任感。男主也一直都明白，他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自由，反抗就意味着死亡，拒绝就意味着地球人与提里克人关系的断裂。因此他所谓的自愿是一种在无法逃离的社会结构中，出于恐惧、情感、依赖、伦理与生存的多重压力下做出的必不得已的决策。所以小说结尾的他其实并不是在选择做不做御体，而是在选择一种能让自己尽可能的保持尊严的屈从的方式，说白了就是让别无选择的自己自洽。不过另一面，男主在恐惧中选择相信，在不平等中选择承担，其实也隐隐地传递出了一种积极的价值，就是即使是在压迫性的结构之中，有的人仍然试图以理性和情感去重塑关系，而不是直接累了毁灭吧就结束一切。其实我觉得这个角度也挺值得我们思考的，可能因为我自己就生活在提里克星的原因吧，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在一个环境中生存下去，就必须得直面恐惧与依附的现实。 写孩子这本书里一共收录了作者的7部短篇小说，都写得不错。剩下的故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读一读。我觉得他的作品无论是思想性还是文学性都比一些被誉为科幻大师的人强很多。就比如写孩子这个故事的写作手法，这个故事其实完全不像我给你们讲的这个样，它是一上来先营造出一种诡异的怪诞的氛围，然后在人物的互动过程中逐渐的一点一点透露出关键信息，然后当读者终于从这些关键信息中拼凑出事情的全貌之后，再给我们展现一场极其血腥的生育过程，把整个故事的剧情推向高潮，最后在一种矛盾冲突强烈到几乎无法调和的对立之中瞬间温柔的收尾，给读者一种有无数感想如鲠在喉的感觉。当然了，网上关于这部小说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解读，比如有的读者看到作者是女性就认为这是一部批判父权制的小说，认为作者是把父亲这个角色非人化成了一个提里克人的形象，通过这个非人化的形象来表现父亲这个角色对家庭的爱与控制。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读者可能因为作者是黑人就认为这个故事是在批判奴隶制，因为小说里地球人的处境就很像当初被贩卖到北美的那些黑人一样，他们已经回不去地球了，但是呢又没有办法成为这片新的土地上的主人，只能通过接受剥削来得到庇护。我觉得这些解读也都说得过去。反正还是那句老话，以上所有这些都只是我的个人解读，欢迎大家跟我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解读，也欢迎你把你的想法分享在评论区。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安征明，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